想与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其实是两段经文，罗马书14:12以及约翰福音3:18。罗马书14:12说，我们每个人，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，当最后的审判日来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，陈明我们的所作所为，为我们的行为负责。所以我要对现场以及正在电视机前观看这个节目的朋友说，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还没有觉知要委身服侍神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论你们相不相信他，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都要与他面对面的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用这种方式来思考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错了，如果我假设神的确存在，而我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以此为准绳，到后来却发现没有神，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，我的一生依然问心无愧。可是如果你假设神并不存在，你也不愿意服侍他，到你人生终了的时候，你却发现糟了，的确有神。那时候你悔青了肠子都来不及，你想我说的对吗？阿门。我这样说你们应该很容易明白吧，所以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绝对不要有丝毫让自己咬牙切齿悔恨不已的机会。我知道大家现在都不想谈关于地狱的事，你们知道吗？神的确讲到地狱的事，耶稣谈论地狱的事多过他谈论天堂的事。你们真的不知道吗？他的确讲了很多关于地狱的事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一直告诉大家，是因着神的恩典和良善，人才能够悔改，这的确是可信的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我们不能只告诉人神是信是良善的，却什么事也不做，也不能只讲一半，却没有告诉人，如果他们没有做出正确的抉择，以后他们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后果。不过如果我告诉你们，神爱你们，爱在座的每一位，神是满有怜悯、慈爱、良善，他乐意饶恕我们的过犯，他已经预备了一切，展开双臂等候你投向他的怀抱。不过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若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会怎么样呢？你们都知道，我通常不会突然把我整个的信息直接改成福音性的信息，但是今天晚上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，除了要帮助你们认识神，认识他是怎么样的神，我还要对全世界的人发出呼吁。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，恳切地请你们向神敞开你们的心门，试着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。我向你们保证，你们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我真的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神，我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境况。约翰福音3:18告诉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，我们这些已经得蒙拯救的人一个好消息。圣经说信他的人，你们有谁已经相信他了呢？太棒了，那些相信他的人就是信靠他、相信他并且紧紧跟随他的人。你们知道吗？信靠、相信和跟随，这三个动作是真正信徒的标记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凡相信他的人就不再需要面对审判。当审判日的那一天，对我们相信的人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凭借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就不再被审判，我们能站在他面前站立得稳。但是还有另一个审判，是工作的审判，是要根据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工作来奖励我们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我个人当然会希望到那个时刻，我领的奖赏不会是幼儿园级的奖赏了，我希望所领的奖赏是像大学教授啊，或者是更高更高的奖励，你们都懂的了。相信他的人必不知气绝，这是何等的安慰啊。如果你相信他、依靠他的话，那你就不会被气绝，也不会被定罪，因为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但是那不信的人，就是那些不愿意亲近他、信靠他、依靠他的人，罪已经定了。在永恒中，他们必要承认自己的罪，而且罪已经宣判刑罚了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神赐给我们神独生子的圣名。 他们被定罪，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信心交托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在你一生的年日当中，你要把你的信心交托在何处？是银行吗？还是你的退休金呢？是你的社会保险退休金吗？还是你的薪水？是你的朋友吗？还是你自己？哪一样是最可靠的呢？没有一样是可靠的。阿门。我没有侮辱的意思，我自己也不可靠，因为我有时候连我自己做的事都会让我自己吓一跳。你有经历过吗？我经常干了这种事，或是真不敢相信我经常说了这种话，还有真不敢相信我经常做出这样的举动。所以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我无法完全信靠我自己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不要把信心放在银行户头上，要信靠神，要依靠神。我们所相信所依靠的那位自有拥有的神，他无始无终，他不是被生出来的，也不会死亡，他无父无母，他就是他，他是无所不能的，无需依靠任何人任何事，在他没有任何的缺乏。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走向门徒的时候，门徒非常害怕。门徒的船正行驶在海面上，耶稣却行在水上。啊，他们心想是鬼。但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害怕呢？是我。我很喜欢这句话。任何时候当你感到恐惧来袭的时候，停下来对自己说，耶稣在这里，他与我同在。早晨当你睡醒的时候，在你还没有下床以前，花一点时间对自己说，耶稣就在这里，他与我同在，他是我今天所需要的一切。那位永恒的主，他与我同在。今晚我所要对你们讲的信息，不是要对你们说你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，这不是今天我要讲的信息。今天晚上我要帮助你们认识神是谁，他来是要帮助你，不是要抵挡你的。他爱你，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你生命中的任何问题他都乐意帮助你，为你解决，修复你破碎的生命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想想看，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世界聚合在一起的？如果只靠压力，这个世界就会爆炸成碎片。但是神却让世界安立在宇宙之中。是谁把太阳安置在天上不会掉下来，把我们统统烧掉呢？又是谁让太阳不会靠我们太近，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阳光呢？想想看，这些旋转的星球是怎么样旋转的，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没有转不见了的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对我而言，这一定不只是某些荒谬的细胞爬上岸边，然后在某些偶然的巧合中突然变成猴子和猿，然后我们就出现了。让我最想不通的是，如果我们是从猿进化来的，那为什么还有猿呢？他们怎么了？怎么没跟着一起进化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会有一些被排除在进化以外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他们应该会很生气吧。对我来说，要做个无神论者，要比当个基督徒需要更大的信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挑战，需要更多的信心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可以单单的相信神，你就可以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圣灵的恩膏，谢谢你内住在我里面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，谢谢你赦免了我的罪，更谢谢你成为我的朋友。然后你就可以大胆地走出家门，凭信心宣告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这样开始你一天的生活。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，即使我们被困在我们自己的问题中无法自救的时候，神仍旧恩膏我们，赐我们力量超越自己，并且能够帮助别人，然后他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，使我们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耗尽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靠自己试图去解决，这是非常愚蠢的。我很喜爱希伯来书一章三节，说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就是整个宇宙。哇，这太奇妙了。我当然知道是地心引力的缘故，但是你想过地心引力是从何而来的吗？ 一个俄罗斯的太空人到了太空之后，从他的窗户看出去，然后用他无神主义的观点赞叹说，的确没有神，因为我看不见他。可是他却相信地心引力的存在，那不也是看不见的吗？我看不见电，但是我一直都在用电。我无法完全了解呼吸的机械原理，不过我一直都在呼吸啊。阿门。难道一定要眼见为凭吗？如果你愿意张开你的眼睛，你只需要一点点像孩子般的信心，你就可以看见，凡在你所到之处，神都与你同在。每年春天我都看见了神，当万物都像是死透了一般，没有一片叶子，没有任何一点生命的迹象，但就在霎时之间，在一两个礼拜之内，遍地都开满了花，长了叶，大地回春，到处生气蓬勃。这还只是大自然而已。如果我们要追问这一切从何而来，我们就不能不从源头追溯起，终究我们会在生命的源头遇见神。起初神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嘎，他是初，他是中，不仅如此，他更是在其中，并且他是我们的神。我很喜欢圣经说的，这位神是我们的神，他也是你的神，他不只是有些神，他是我们的神。你们怎么可能会不想认识我所说的这位神呢？想到要认识他，你们怎么可能会不感到兴奋呢？你们最好为我祷告，让我在这个周末以前能活在这个世上，我自己是很兴奋的。神是个奥秘，很难把它清楚地描述出来。你虽然看不见他，但是到处都可以看见他奇妙大能的作为。他是那位分开红海的神，他是那位在旷野中赐下玛拿的神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他从天降下面包雨。他是那位使用一个小男孩的午餐喂饱5000人的神。在麦尔施工中，我也不断看见神奇妙的作为，他赐下丰富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一次一次付清我们的账单。不仅如此，他恩典之丰富让我数算不完，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。所以我必须说是神为我完成的，除他以外别无可能。阿尔罗伯特他已经回天家与主同在了。许多年前他曾经讲过一篇道，也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不要放弃》。在那本书里面，他提到在那个火窑中第四个人是谁。如果你熟悉但以理书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这个故事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入火窑中，就是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，他们因为拒绝向王的金像下拜而被丢进火窑中。神说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跪拜那些像。但是王却说，如果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像的话，我必立刻把你们扔在烈火的窑里面。他们依然拒绝下拜，所以他们就被丢进烧着的烈火的火窑中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王还特别吩咐人，在把他们丢进去以前，要把窑烧得比平常热7倍。我觉得更有趣的是，他们做了正确的抉择，就是不妥协。有时候当你做了正确的事，你会发现火窑的热度比以前更热了。你也许会觉得，我实在不明白，我做了对的事情，可结果却……记得好多年前，上帝呼召我全职服侍，那时候我和我先生都有一份全职的工作，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为钱感到烦恼。我们也学习了十一奉献，大夫从小就被教导了十一奉献，所以我们一直操练这个功课。真的，在这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为钱而烦恼担忧过。然后神呼召我，首先需要处理的就是我的时间问题。我需要辞去我的工作，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神就呼召我做教导的工作，而且还有3个孩子。我需要去神学院进修，但是我不能光靠假期去进修。我知道神呼召我，要我重新安排我的生活，让我可以一面读书一面学习。那时候我学习神的话已经足够让我知道，我们一切的问题在他的话语中都能找到答案，我只是需要时间把他们挖掘出来。所以当我清楚知道神要我辞去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做了一点牺牲，而不是顺服。我辞去全职的工作，换找了个兼职的。当我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会觉得自己很可笑，因为我给上帝的是兼职的顺服，部分的顺服。可是你们知道吗？神绝对不会以此为满足。我是个很好的员工，我工作也很勤奋，常常得到提升的机会，大家也都很喜欢我。可是这份兼职的工作，我却被炒了鱿鱼。 那真是不堪回首的经验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我碰过的每样东西都会坏掉，我竟然弄坏了收银机，你知道吗？那真是一场噩梦。所以那个工作我也没待太久，我就弄清楚了，神真的不要我去上班。只是我不知道，如果我不工作的话，我的生活该怎么办呢？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方法继续维持我们的生活。好吧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如果我献上自己做了这个牺牲的话，那么神就会行神迹，让我们不用担忧家里的财务需要，并且我们的生活会比以前更丰盛，神会亲自奖赏我的顺服。在座的每一位听好了，这之后的6年中，每个月在我们家里都有神迹。我真的吓坏了，每次当我去看信箱的时候，我的脚都会发抖。我们从来没有迟交过一张账单，每一次发生这样的神迹时，人家说冷汗直冒是吧，我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种感觉，不过那是一种形容的说法，就借我用一下。说白了，我就是非常的惶恐战惊。孩子们大部分的衣服我都是在清仓拍卖中买的，而且我也成为了折价券女王，因为我会把折价券收起来夹起来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用。老实说，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累，因为必须东省西省节节拘拘的过日子。然后我说，主啊，为什么？我真的不明白，我不是按照你要我做的去做了吗？为什么我的境况还不如从前呢？你们想到了吗？火窑的热比先前热了7倍，不过我立定心志，绝不走回头路。我跟定了我的主，我要看他会做什么事。不仅如此，我决意更多的委身，即使一切都不会改变的话，我们还是会继续我们的1/10奉献，并且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自然而然的，我们的需要被神照顾到了。火窑的热度虽然比平常热上了7倍，当国王看到火窑里面的景象时，他说，你们看看，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3个人吗？我看见有4个人在里面，而且没有捆绑。我爱死了这个部分，他们竟然在火窑里面脱离了他们的捆绑，得到释放。你们听见了吗？今晚坐在这里的每一位，他们是在火窑里面得到释放的。那么第4个人是谁呢？他就是耶稣。阿尔罗伯特做了什么呢？我想这是他做过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吧。我没办法仔细读给你们听，因为那总共有3页，我也不想用这个帮你们催眠。不过当他仔细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在圣经的每一卷书中都能找到耶稣。你知道这是多么奇妙吗？也许我应该一个一个挖出来给你们看，不过我要说一个见证。就是有一个犹太人，他走进一家书店，然后他看见他撞倒了一个摆书的桌子，他把书捡起来，那本书刚好是我写的，接着他就笑了一下，然后就翻开了那本书。就在他翻开的那一页写着，如果今天你读到这本书，那是因为神爱你，他有话要对你说，他对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。他就把那本书偷偷地带回了家，因为他不想让他太太知道他在读什么。他就开始了读那本书，他读了之后很受感动。他也留意到我也用的圣经经文都是用 AMP 译本，所以他也去买了一本 AMP 译本的圣经。他偷偷地把圣经带回家里，然后自己偷偷地读圣经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看到他的太太也在偷偷地读圣经。我就长话短说，他做见证说，我在圣经的每一卷书里都找到了耶稣，我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就在这里，每一卷书里都有他的踪迹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神今天有许多人依然在寻找他，并且决定不要相信他，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们想要他所做的事。其实他们应该停下来去看看神已经做了什么，不要一直埋怨神没有按他们所想的去做。你们知道吗？当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的头就一直痛。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为我们所有的东西而抱怨，可是我转念一想，感谢主，我还能走路啊。我们要为我们所拥有的来感恩，不要一直抱怨我们所没有的，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比我们所没有的多得多。 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还有神呢。不要忘记，第四个人是谁？创世纪中他是女人的后裔，出埃及纪中他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利未记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在民数记里他是白日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。是谁在旷野中引领他们的呢？难道只是云柱和火柱吗？不是的，是神引领环绕他们。又是谁引领环绕你们呢？是谁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保守你平安，远离一切的灾害呢？是那位与你同在的神，他已经应许你不会离开你，并且他要保护看顾你。即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，他仍旧能够将这些事变为美事，只要你继续不断地相信他，依靠他，对吧？在诗篇中他是我们的牧者，在箴言和传道书中他是我们的智慧，在雅各书中他是我们所爱的，是我们的新郎，在以赛亚书中他是和平的君王，耶利米书中他是我们的义。当你终于读完旧约来到新约的时候，他的形象就越来越清楚了。马太福音中他是弥赛亚，马可福音中他是施行大能者，路加福音中他是那位人子，约翰福音中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使徒行传里他是圣灵，罗马书中他是我们的辩护者，哥林多前后书中他是圣灵所赐的礼物，加拉太书中他是我们的救赎者，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出来，以弗所书中他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腓立比书中他是那位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，哥罗西书中他是神本性一切丰盛的形体，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他是那将来的君王，在提摩太前后书中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提多书中他是我们忠心的牧者，在腓立门书中他是那位比弟兄还要亲密的朋友。还剩下几个，你们能接下去吗？告诉我，上帝是谁？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到底是谁呢？希伯来书中他是那立下永远之约的血，雅各书中他是我们的大医生，因为出于信心的祷告要医治那生病的人，在彼得前后书里他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他的荣光是不会褪去的荣光，在约翰一二三书中他就是爱，犹大书中他是要与千万圣徒一同降临的主，在启示录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来吧，我们一起赞美上帝。上帝是谁呢？他是你所需要的一切，任何时候你都需要他。